师父，这位法师，即是阿弥陀佛。我们那个华严浅谈，今天是接续前面离世间品，就是属于脱法进修成行分这一部分。华严经整部来说，清凉国师把它分成四分，就四个部分。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性解行证。那么性解行证当中，第一个是举果劝乐生性分，第二个是修因弃果生解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分跟第二分叫做生性生解，生出信心，生出缘解。那么第三分跟第四分的时候呢，它是说脱法进修成行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离世间品。最后的第四分是依人正路成德分，所以行跟正，这个是讲成，就是成就。依据前面的信解，然后努力修行以后所获得的有行上面的成就，然后依人正路，正路这个圆满果德。那这四分当中呢，所说的全部以一个纲领来说的话，华严经从前面的举果劝乐顺心分，一直到依人正路成德分，那么古大德把它分科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有相同点的话，这四分全都在说因果。那么从这个重点来说的时候，我们一来讲到这个举果劝乐生信分的话，那是所信因果。我们在信什么呢？信这个法界因果上最深入的最究竟的部分，那个是所信因果。然后修因弃果生解分，那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差别因果跟平等因果，在这个解分里面非常多的内容。这个离世间品呢，他所说的在普贤行经过这个差别跟平等的解悟以后呢，要去行的时候也不外乎是因果。那么这个离世间品所说的因果是普贤行的因果，那它的因果是什么呢？它是出世因果。所以我们在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离世间品了。那它那个离呢，有我们前面有说过的非离、四离、分离跟全离，然后真正的离世间而所修的普贤行，所以它是属于出世因果。那么最后的正入的话呢，是正入因果。所以华严经里面如果用两个字在说因果，但是华严的因果跟我们平常所口头禅上面所说的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是因果，但是它更深入更圆满而且更无碍。所以我们看到这四分当中有它共同分，那共同分里面所诠释的有它的深浅不同。那上次说到离世间品，这是已经成型了，要成为这个修行路上面已经下去走了，那用离世间离三世间这种的心意下去修，所说的慧主是普贤菩萨。那么他要说这个离世间品的时候，他要先入那个三昧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在因行上普贤的种种因行是佛华严三昧，借由这种种种的因行来成就海印三昧。所以华严经上面的一个因的三昧，一个果的三昧，在这个普贤行品当中，我们就看到普贤菩萨他入佛华严三昧。开始请问的是普慧菩萨，普慧菩萨他总共问了200个问题，这200个问题呢，就是六位问答， 我们上次说过的，就是在菩萨道的行当中，从初信开始修，一直修到妙觉的时候，这中间有大位，像大位就是你有那种成就，有信住行相，这叫大位。那这种大位当中的修行的内容，也是用这个实来表无尽。当然实性不可能说只有这前面的二百行，有问二十门嘛，但是呢他这个词都是表无尽的，所以总共问了二百问。而普贤菩萨是每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十个答案，所以就二千答。那这个是上次科判当中我们有说过，那现在开始呢就普贤菩萨的回答，那所回答的就是普会的二百问的六位问答当中，他从实性开始答。那么二百门当中它的分配并不平均，所以答实性的时候呢只有二十门。我们看一下讲义，实性它有二十门，那当然每一门就是每一个问题它答了十个答案，所以实性有二百行。以普贤行来说的话，实性的部分用二百行来包含实性。那实性后面的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都是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二十门，有时候三十门，但是它也不是平均分配在每一行都是就是都是一样，就是说初住的时候有四门，然后二住的时候呢其实它有二门，但是三住、四住的时候它可能呢是只有一门，所以它门的多少分配并不平均。而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地方讲，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说明，我们大概是在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就是首尾包就是初信的这个地方呢，跟各位对照经文稍微提示一下，然后到最后的这个等妙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在这一品当中的结尾也很重要，所以跟各位说明一下，让大家有一点熟悉。所以答实性的二十门当中呢，我们看一下经文那么大家看一下第十六册，等于是这一个离世间品的五十三卷第一个开始。离世间品总共有七卷嘛那它的第一卷开始就是五十三卷。五十三卷当中，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页码第五十一页五十一页的第四行第四行开始，下面就是普慧菩萨呢开始问普贤菩萨，他就开始问，就是两百问当中的第一个问佛子愿为演说希望你来演说。然后他下面就开始问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依依靠的依，那这是二百问的第一个问。那第一个问就很重要，就是文章开始一来呢，这个破题的这个地方就表示它很重要。所以第一个问是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依，然后在后面再何等为奇特想，何等为行。所以这个总共在这个地方，从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依下面有二十个问题，都是问实性，都是问实性这个法门。然后第二十一个问题才开始问实住。那么实性二十门当中的前面那四个，就是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依，何等为奇特想，何等为行，何等为善知识，这四个呢是初信，就是为初信。然后何等为勤精进下去，就是问第二信。这个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文字，然后大家请看一下后面五十八页，五十八页第二行，就是二百问问完了以后呢，接着有问有答。那当然普贤菩萨他就要开始回答普慧菩萨，所以他就开始第二行的地方说，尔时普贤菩萨告普慧等诸菩萨言，然后下面你看他开始回答，回答他就是看得很紧一般我们来说，如果人家问我们十个问题、二十个问题、三十个问题，那开始回答的时候就忘记他问什么问题了，那我们会知道说他们这种圆融跟自在，就是他开始回答的时候，前面的二百问就是完全就是配合他的问题的次第，然后一个一个的回答。那看到他的普贤菩萨的这种能力从这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你看他第一个就是开始回答一，我们第一个不是问一吗？那他现在就是说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一，那每 当然这个后面的第二个呢就是十种奇特想，那已经到五十九页，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但是十种一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一问题呢他就回答了十种。那十种一呢，下面第一个十种一是第一个问题，但是十种里面的第一个啊，就是问题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有十个答案，十个答案当中的第一个答案是很重要的，就是等于普贤万恨浓缩成二千恨，二千恨再以什么为首，等于是出场的扳手哈。那个一出来你就会知道那代表普贤行的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二千恨的话最重要的是以菩提心为一。那这个菩提心当然不只是初信它的唯一了，这个菩提心一直连贯到后面的等妙哦。普贤行是一摄一切嘛，啊，那一摄一切当中，不是说修完出现菩提心为一完了，那后面十住十回向就不用了，啊，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个是万恨之本，那么这个菩提心必须要出现，啊，以依靠菩提心，然后后面才有以善知识为一，然后再。第三个以善根为依，那这十个依靠都是互为钩索，就是有前面才有后面，前后关联非常的紧密。那清凉国师他就说，如果说这个有菩提心，但是你不求善知识，或者是你求的善知识跟你的心并不相应，那那个不是相善知识。你看他以善知识为一，什么叫善知识呢？和和如一。什么叫和和如一呢？就是心行要相合，就是同心同意同志向，那样子就是善知识啊。就是那什么样子的同心同意呢？那下面就会再勾索下来，就是善根。如果不修善根的话，那你碰到善知识有什么用啊？彼此只是热闹一场而已，所以后面那增长善根是什么呢？就是波罗蜜，所以这一个一个呢是这样子贯连下来的。那这个地方在初信的地方，第一个他就说菩提心，那菩提心是自己必须要发具备起来的。那有了菩提心以后呢，马上第二个就是求善知识。所以到后面我们这是第二次的六位哈大位的修行法。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第三次六位的修行，就是本经三次说六位的修行法。那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又重复再说这六位修行的时候，每一参的善知识他都是说我已发菩提心，那就是实性的第一个，你才有资格去参法。然后第二个呢就参法求善知识，而求善知识所谓何来，那就是增长善根修六度万恨。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下来的。那本经在这个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世间品普贤菩萨所说的普贤行以后，在前面都是各会有会主，然后到正路的时候呢，几乎他会主不是一个，他是以善友，就是善知识，强调善知识的重要，以善知识成就的因缘呢是满分的，就是如果没有善知识几乎是不会成就的。所以在这个整个佛门的修行当中，就像世间法说你要碰到好老师，那佛门里面这个法身慧命善知识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我们上一次说过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培修，培修那因为上次说到宗密大师，就是华严五祖宗密大师。那么宗密大师他的成就到今天我们可以就是从各方面来了解他的著作，或者是他的思想内容，乃至他的这个文章的一种影响力，这个当时的宰相就是裴修呢很重要。而裴修呢其实跟宗密大师之间的 关系啊，他曾经在文章里面他有说哈，他自己说，他说他跟中立大师呢，与法为昆仲，在法上面呢，因为中立大师呢，就是说他是教导这个培修是教他华严的法义，但是那个培修呢，他是在禅宗里面，尤其他是在黄檗门下呢开悟，然后传黄檗的心法，所以他呢跟中密大师他说于法呢，因为他时常去跟这个中密大师讨教，所以他说于法为昆仲，于义为交友。事实上中密大师比培修呢大了18岁左右，将近20岁，可是他还是非常尊重这个彼此，非常的尊重。然后他说于恩为善知识，就是在中密大师那个地方呢，他学到很多华严的法义啊。那么以教为内外护，那么裴修他虽然说他以教为内外护，这是针对这个中密大师说的，但是事实上裴修的护法他不在这个中密身上，因为中密他往生的时候呢，会昌元年，那唐武宗的灭佛是在会昌二年，等于中密大师呢他并没有碰到这个唐武宗的灭佛，那第二年呢就开始会昌法难开始，但是呢因为他在中密座下呢，而且各在各大祖师的这个调教之下，裴修几乎是以佛弟子那种护法的身份出现，所以他极力的在这个教难当中呢掩护哈，那其实他是当时他掩护了很多大德善知识哈，因为当时那个唐武宗他受了这个赵慧真还有李德裕的影响，他道教的那个势力增长起来以后，他是毁寺哈，就是把所有的寺庙40000多间哈都全部毁掉，大寺庙大崇明全毁掉，然后呢就是逼令20000-30000的僧尼哦全部反俗。那这些大善知识我们看到当时其实这个灵佑哈，龟山灵佑禅师还有黄檗，他们都是当时在会昌法难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就裴修他就是掩护他们哈，甚至他因为他那时候不在中央，他是在地方做那个节度使，所以他呢特别把他们等于是保护起来哈。然后等到唐宣宗起来的时候呢，他上呢把这些大德全部去接出来啊，甚至呢他用他节度使哈刺史的这种身份呢，他发请皇帝发命令啊，然后就开始就用公文哈，就是把寺庙去就是能恢复的就恢复，因为虽然毁佛哈，会昌2年到5年哈，这是时间不多，但是呢这个影响哈很大，然后呢很多的寺庙不是被烧就是被强占啊，就是被官僚或者是被地方的这个霸权主义管理，那现在要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靠帝王宰官的力量，那裴修呢那当时他就是发公文，他就说那公文里面都有明文写说天下寺院寺官如果是官僚即刻蹂躏的今后不得在寺居住，所以你占人家住的地方住的，你从此不可以再去自居住哈。然后他还有很有那个文章写那个公文写法，他说违者重罚，就是不准他们做这个侵占的这个行为哈。所以这个是裴修哈，他是护法有功。那么他护法有功哈，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他。那他是进士出身哈，然后他的官。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部分啊，他有做过御史，有做过侍郎哈，然后也做节度使，然后最后他有做过宰相，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这样。那他其实是中年以后呢，就专心学佛。他专心学佛到后来的那个《新唐书》，欧阳修要讲他的时候，都说哈，他是不避讳的表示说他是佛门弟子，然后呢，他是吃素。然后他的属于他的这种娱乐是什么？听梵呗啊，他喜欢听梵呗。还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嗜好，他喜欢收藏香炉，这个都是有记载。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这个 跟佛法里面完全，他欧阳修说哈，纵使当时，因为当时欧阳修那些都是排佛的哈，那他说纵使大家很多人都讥笑他哦，说修笑他逆佛，他也不以为意，他是照样是非常的公然哈学佛，然后护持佛法。这个人呢，其实很有意思啊，我大概讲一下，因为在讲这个善知识的地方，我们看到他所接触的这些善知识哈，他们之间的因缘呢，是后人传为美谈啊，因为他当学佛以后，他就到处去参访。其实那个时候他的佛门他还不是只是文字性的，还没有真正的皈依，或者是真正的说表示他是三宝弟子，他要寻找高僧哈，他要皈依在他的门下里面，他也眼界难高，所以他到处到寺庙里面去礼佛的时候呢，他就会去看看这里面有没有高人啊。所以他有一次在新安寨入大安经社礼佛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寺庙的壁画上面，那有很多的这些像佛图僧啊、道安法师啊、这个慧眼大师他们的这高僧行仪啊，所以他就问那个住客师，他说这是什么？这些图像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个智克师就很简单的跟他说，哦，这个是高僧真仪，那你看到这个高僧你就会知道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那比丘他就问高僧何在，你看的是墙壁上画的这些，那你告诉我高僧真仪 真正的他的行仪，那高僧何在？这个智克师糟糕了，不知道问他在哪里哈，所以他就问说，你们寺庙里面有没有禅僧啊？有没有禅僧？他说有一个挂单的云水僧可能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就把这个云水僧请来啊，又刚才的问题问他说这个是什么高僧真仪啊？那问他说高僧何在啊？这个问他一高僧何在的时候，这个云水僧就高叫了一声裴修，那个裴修说是，然后那个云水僧就说在什么地方。当下哈，当下我们听到这种石火电光的这种一刹那的当中里面，我们讲品修他的开悟是在这里开悟的，是问他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呢、如获宝珠，他说这是我的高僧啊，马上就五体投地拜下去了。他一拜下去，这个人是谁呢？黄檗，断际禅师哈，这是黄檗，所以这个是他的入真正传，后来他传的法脉就是传黄檗的法脉哈。那他也有一次啊，又到寺庙里面，然后又去问了一些出家人，所以出家人如果不有一点常识的时候呢，碰到这些有学问的居士来问呢，就可能不太能应答。然后他到寺庙里面去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寺庙，他就问这个出家人，他就问出家人说，佛的十大弟子各有第一啊，什么什么第一，什么什么第一，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他说，请问罗侯罗是什么第一？然后这个智克师说，这还不简单，罗侯罗什么第一？逆行第一。这个师就回答，逆行第一。这个比丘说，有禅师佛，就是他这个回答不满意啊，他说里面有没有禅师傅，他说要禅师啊，要参禅的，那后面后园有一个种菜的，那个人家叫他龙牙禅师，不是他有龙的牙啦，是那个地方叫龙牙，那所以后来因为龙牙禅师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禅师啊，他说一个龙牙禅师，那你可能可以问他，就说这个请来这个菜头哈，种菜的禅师出来以后，那裴修就问他，请问罗侯罗什么第一？这个龙牙禅师很干脆，他就说不知道。这个裴修就非常的欢喜啊，非常欢喜，你逆行还人家知道你逆行了，哪里叫逆行第一啊？所以他说不知道啊，两个心心相印。他说哈，破布里有珍珠啊，那这个是裴修说的哈，他说你不要看他种菜的那个衣服是不太好哈，可是他破布里有珍珠哈，所以这个是他参访很多的善知识，然后他跟那个灵佑也是非常的亲密，甚至在 法难的时候他是掩护他们的。后来培修的送子出家，好，我们很出名的送子出家的那个诗里面，这个就是培修，他送到哪里去呢？就是送到灵佑禅师，灵佑禅师那个地方。那他送到那个这个儿子送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呢，他的儿子是状元呢，而且后来呢做了翰林啊，就除了学问高的之外，官也很高。但是培修说出家去，不要在官场里面，不要享荣华富贵，所以奉父命哈出家。这个培修的儿子哈，培文德，他后来出家以后，他也是高僧呢，在灵佑的座下，状元出家，他是高僧，他很有名啊，但是他也很冤枉。我们前两天上那个禅明宝信说哈，你可能你的误会哈，可能你的屈辱以后人家会知道，或者是后世人家会知道，或可能是生生世世人家都不知道的。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他这个儿子裴文德，后来在灵佑那里出家以后叫做什么法号呢？叫做法海。我们知道法海是谁呢？后来出来了一个白蛇传啊，然后呢就是许仙啊，许仙白蛇传的这个故事，这个把这个法海禅师哈，也是鲁迅说他多管闲事出来，其实这个是传记小说哈，没有这个事情。这个法海他后来他是金山寺确有其事哈，就是他创金山寺，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修行了。所以到现在都还有法海洞，但是不要想到法海禅师就想到这个许仙哈，白蛇传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法海是原来是裴修的儿子哈，啊，这个是我们说善知识的这一个部分，跟各位介绍一下裴修。那么他后来能护法，其实也不能单一因缘了，就是唐武宗灭佛以后呢，是唐宣宗出来。那唐宣宗一出来哈，大宗哈，他马上就恢复佛教。那为什么唐宣宗他要恢复佛教？因为唐宣宗他本身曾经哈，就是他还没有登位的时候，他是招武宗的差妓。那唐宣宗并不是唐武宗的儿子，我们不能在这里讲历史啊。这个里面的宫廷关系很多，他其实他跟唐武宗之间的关系，他还是唐武宗的长辈，啊，应该是算他的叔叔或者是伯伯，唐武宗还是他的晚辈。但是唐武宗他继位以后，他就是很猜忌这个唐玄宗，那时候他还很小很小，所以他很聪明啊，他看到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晚辈啊，登了皇位以后要可能想要杀他的时候，他就诈死以后，他逃出去以后，他就逃到寺庙里面，在香严的门下做沙弥。所以唐宣宗其实他能够跟裴修两个一丈一合的这个复兴佛法，因为唐宣宗本身他也是在寺庙里面曾经有恩于他的。那他的不止做沙弥啊，不是在混日子过的哈，他也资质很高啊，他也做过这个高僧啊，就是延官齐安禅师的那个书记啊，在那地方做书记，那在那地方参禅。那有一次呢，他就到黄檗那个地方，那个时候黄檗是做首座，在那地方弘法的首座。这个唐玄宗那时候他还是沙弥，他看到这个首座和尚要进去的时候呢，就在那地方拜佛，然后看到黄檗在拜佛的时候，他很高啊，他很聪明，那是很伶俐的这个一个沙弥，他就拿经典里面啊去对应这个黄檗禅师啊，他说啊，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长老礼拜有何所求啊？那这个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那是维摩经里面维摩长者是对舍利佛的开示啊。那他用那个来就是说，你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经里面这么说，你长老你做什么礼拜？这黄檗当时呢就跟他说，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礼如是事，说虽然不着，我还是常常礼拜。 然后这个沙弥呢紧盯一句啊，我就不是讲完了就算了，就紧盯一句说，既然不着，用理何为？不着了你还理啊？糟糕了，这一句话一下去的时候，黄檗禅师看了他一眼，禅宗门下是不假辞色的啊，我已经跟你这样说了你还这样讲，还说用理何为，不回答了，等共了行班，等他来他进一巴掌就给他打下去了。那事实上那时候他们都知道他是皇室哦，他们都知道他是有来历的人，但是黄檗是一给他打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巴掌打下去，你以为他是在生气不满意他的回答，其实他这一巴掌是理念是让他能够误入的。结果糟糕了，这个后来这个唐玄宗他当时一被打的时候他没有开悟，没有开悟里面他就很生气啊，生气他气起来，因为他生气他还是个沙弥啊，他就说哈，他说叫丑陋掉，太出身啊，现在台湾话就是丑陋啊，姓丑陋，本来给他开悟的，结果他没有开悟，没有开悟也罢了，他又造口业。然后这个黄檗禅师就回答我，这其实这种公案讲这个我是觉得很有趣哈，所以提出来让大家不要睡觉哈。这个黄檗禅师就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给你说粗说细啊，不但回应他这样，讲完以后黄檗禅师再来又啪啪，刚才一巴掌现在两巴掌啊，又给了他两巴掌。这个沙弥啊哭着脸，他就说你能拜佛拜法拜僧，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说粗说细，尽告应为哈，说你能拜佛拜法拜僧，我为什么不可以说粗说细。黄檗最后他说我可以拜佛拜法拜僧，你也可以说粗说细。他没有说你不可以说粗说细啊，他说你也可以说粗说细，所以两个就下台了，就下台。那这个要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后来呢，这个唐玄宗他继位以后呢，黄檗禅师圆寂了。那圆寂呢，那裴修师那是他师父啊，所以请唐玄宗给他谥号。宗密大师圆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皇帝给他的谥号叫定慧禅师。那黄檗他圆寂以后，裴修请皇帝给他谥号的时候，唐玄宗一想到黄檗，他就记起来那三巴掌，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呢，他就给他说好，他是赏我三巴掌的人，我现在给他谥号，我有权利哈，我给他谥号叫什么，谥号叫做粗行禅师啊，因为我那时候有说他太粗鲁嘛，所以粗行禅师。所以黄檗禅师后来呢，他被谥号的时候本来是被谥号做粗行禅师，但是、啊、我们讲护法啊，裴修啊，裴修说这个不行啊，黄檗后来影响很大的，这皇帝到最后将来哈、啊、人家会说你这个皇帝很糟糕，不是说黄檗、啊、有什么不好，所以他就委婉的去跟皇帝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禅师啊，这三巴掌啊，三掌为断三际啊，这三掌打下去是要断皇上你的过去现在未来，让你误入法界的，三掌为断三际啊。那这唐玄宗他毕竟是佛门弟子啊、哦、然后他后来也护持佛法，所以他也自己也接台阶下来，所以他后来改谥。我们现在知道黄檗叫做什么禅师呢，叫做断际禅师，就是三掌为断三际嘛，所以他后来就谥号他叫做断际禅师。那么他有这个传心法要跟晚灵入，这个都是裴修他功劳很大，就是宗密哈，因为他的序，他有那个序，然后流传很多的文献典籍，因为在唐武宗的时候几乎很多的文物典籍都烧光了，那就是靠这些后代的这些 再找出来。但是裴修当时呢，他因为他的文书法很好，文章也好，人家为了爱书法，所以把这些东西有留下来。那他有做的这个黄檗禅师，他今天很重要的两个很小的文章啊，各一卷啊，《穿心法要》跟《晚明录》啊，这两个都是黄檗禅师他的法要，问答的法要，这两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在禅宗里面，大家有机会去看他的那个开示哈。那么他集这两黄檗禅师的法语的以后呢，他在晚明录最后就是是黄檗禅师的法语，但是最后这个裴修哈，他有一个最后的结尾哈，就是有一个寄送，那个寄送很有名。我们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去看晚明录，但是我们今天都会念到说：“尘劳窘迫是非常，仅把神头做一场，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哦，这个就是裴修他的诗句哈。那这个其实他是在咏梅花，但是也是在赞叹这个黄檗禅师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发菩提心以后，后面的路要求善知识。那么如果有这个像裴修一样哈，在唐朝一个裴修，然后后面哈，后面有张商隐，这些都是大护法，这个都是护持佛法，靠他们。所以佛法要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能够就是说把这个法要委托给国王大臣，那么他有他的那个力量所在。那么裴修他后来他发愿哈，发愿生生世世做国王。我们看到说发愿做国王的是谁呢？裴修哈，他发愿生生世世再来做国王，护持佛法。这个看他的因缘啊，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去做国王去了哈。啊，这个是实性，实性当中啊，我们讲到这个是初性的这个四门哈，然后再来的时候，实性总共有二十门，那么初性有四门，到第十性的最后一门，就是实性第二十门后面旁边那个红色的树木字，就是那是第二十门，那也就是最后一门，实性的最后一门呢，那个就是讲十种佛啊，十种佛。那十种佛，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我不再翻经文，主要把它写出来。那个有十种佛哈，何等云何为佛的时候，他回答这十种佛里面，那十种佛有成正觉佛、愿佛、业报佛，一直到最后的随乐佛。那这个十种佛，我们在前面在八地的时候有讲过十身。那十身当中，我们说过这个华严祖师呢，把它解释做八地的那十身是解尽十佛，就是知解的那个解哈，就是三世间哦，众生世间，然后知正觉世间、气世间，三世间都是佛。这是解尽十佛，那是表示说一切呢都可能佛在那个地方示现啊，这表示佛的大用无方无尽的身意来说，这个佛的实身不一定要是相好庄严身，其也可能是气世界一花一叶也是可能是佛身，那是解尽十佛。那这个地方的十种佛呢，成正觉佛到随乐佛，是在这个十种佛当中有一个。就十种身，十种身上面有一个如来身哦，就十身当中有声闻身、缘觉身、菩萨身、如来身。那在这个解尽十佛的那个如来身上面，再开出这十佛，这十佛是从解尽十佛当中的如来身开出来，来说明成佛真正成佛的庄严业用，好。所感得的果报，所以这个行尽十佛几乎说的是如来的十德，从这十方面来解释如来的种种庄严。那这个十种佛是行尽十佛，到离世间品这十种佛会在实性这个最后一门出现，后面在等觉的地方又会说到这十种佛要怎么出现。好，譬如说成正觉佛是什么无着见啊，那讲到那个见的时候就是出现，你无着的时候你就正觉佛就会出现，这个十种佛后面会再出现一次，在这个地方要看到它的位置， 就是在初信的地方呢，以菩提心为开始，好，菩提心做唯一做开始，然后第二十门的时候呢，以十佛为实性之中，这里面有法义，表示这个因实性的满心就是十种佛，所以实性的话一成就就是变成正觉，那实性满心变成正觉，就表示菩提心，好，菩提心一发的时候呢，那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在初信你可就可以在信位的这个位置，你就可以说他是佛了，好，所以在普贤行这个离世间品这一个六个位置，只是写在上面，真正里面的话就没有前面的四谛因果当中所说的这个六位置那种隔绝，把那个位的那个相貌呢，完全都已经泯掉了，就是没有那个位的相。我们讲实性实住实行，这是回答，但是它不是说实性修行是这十种行，不是的，它在这个地方它就已经通前通后，哦，因为你看到它在这个地方十种佛实性的地方十种佛出现，它等觉的那个位置，我们等一下说等觉，这个十种佛的怎么出现又再出现，所以这个是因跟果彼此之间的交错，那也说明普贤行的那个普是怎么出现的，哦，所以这个讲说好像帝王珠一样，在一当中你在信当中你就贯彻到佛的位置，那佛呢的那个德海呢可以在这个性位当中呢就可以展现出来，哦，所以这个是到离世间品当中这个普贤行的那种圆融无碍，在实性的初根中，哦，就是实性之中呢，你会看到还有菩提心为始来贯彻整个二千行，哦，实性这个菩提心通到后面，然后用十佛来为实性之中来说明因果的交彻，哦，所以这个是离世间品我们所说的因果就更深入更圆满，是在十住，然后在下面我们就带过去，就是十住有二十门，二十门当中呢就初住也一样有四门，四门当中第一个呢就发普贤心，普贤心，那普贤心呢有十个心，发十个广大菩提心的境界，就是发什么普贤心呢，这十心其实也是菩提心，那这十个菩提心跟前面的菩提心有什么不一样，前面的这个实性的这个菩提心，以菩提心为一，那个菩提心呢是原佛依佛境而发广大心，就是靠着这个佛为依靠来发广大心，那这个地方的普贤心的广大菩提心境，就是普贤心呢它是自体发出来的，所以一念顿发四弘誓愿，因为他这里面讲大慈大悲大舍这样子施舍，这个呢是自体感出来的，就是这个是普贤心，也就是菩提心，但是菩提心当中他已经乘法界了，全以果觉为本发心的之相，跟前面的实性的这个菩提心已经那个圆满性更具足，然后第二个就是开始行普贤行，那是以十愿，然后后面有说何故起大悲，有十个起大悲的原因，然后何等为发菩提心因缘，这都在讲普贤的菩提心，这是初住，初住就是发心住嘛，那发心住里面就用这四门来说明了，那我们就带过去，然后在下面呢就是实行，实行有三十门了，那三十门的第一门就是十种力持，就是经在五十三卷的这个地方有开始讲十种力持，把这个提出来是大家在诵经的时候诵到这里你可以知道说，哦，你现在已经更上一层楼到这个地方，要不然是二千达你看不到它的位置的，因为它把那个位置没有明确标出来，那这是祖师的注解里面他们看到里面的意趣，那第三十门就是讲到十种如海智，有哪十种的如海智，那这个是讲实行，那再下来就是十回向，那十回向的部分呢 就是二十九门。我们看一下讲义，十回向二十九门。那这二十九门呢，第一门就是十种如宝柱啊，就是前面的十种如海智啊，第三十的如海智完了以后，再开始十种的如宝柱啊，这个是第一门十回向的第一门。那十回向有二十九门，第二十九门就讲十种身。这个十种身就不是八地的那个十身啊，这十种身我把它写出来。主要就是我们看到他所谓的十回向的这十种身是什么，他讲到不来身、不去身、不实身、不虚身、不净身、坚固身、不动身、具象身、无相身、普智身。这个十身表十相的第二十九门的十种身，这个是在说什么？这个是在说乘法界的普贤行所感的法身。你看，不来不去，不实不虚，不净坚固，这个都是在说三身当中的那个法身，或者我们前面讲这个八地这十身当中有一个法身，那法身当中的开出来的十种身就是在第十相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他会在十相的这个第二十九门以十种身来做一个终结？主要就是我们讲回向哈，回向都是有三大目标嘛，回向众生嘛，啊，回向菩提，回向实际，这我们在讲十回向品，那么它的经文里面也很多的内容，可是不外乎这三个回向，就是把所有的修行都把它去向这三个地方。所以如果没有回向众生的时候，那么我们所修的就执着自己有修，那执着自己有修的话呢，跟法界不相应，所以一边修一边就回向啊，舍己为众生。那这个回向，我们在每天在念回向的时候，它的意趣其实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不要执着，让我们得解脱的。可是我们如果说虽然嘴巴念回向了，可是我们的那个我执更坚固的话，那没有到这一个地方，所以你没有办法持种身的这个部分。然后回向菩提，那回向菩提也不是回向自己成佛，那是回向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那是回向菩提。然后最后才回向实际，就是所有修的如果不回向实际的话，那都是有违法，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离世间品讲的乘法界行。所以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那这三个回向的意趣里面归到第二十九门的这个法身啊，就是把所有前面所修行的一切全部归到法身，所以法身来做回向的终结。这个地方主要要看到我们在十回向就进入法身了。一般来说我们讲说十地开始，但是它这地方就是有那种圆融性，而在十相的这个第二十九门的这个地方讲到十种身的法界身里面，那个是乘法界修的法身。可是我们看到第十地，十地有五十门了，你看它那个二百门里面呢，十地就占五十门。那么五十门当中的初地是讲什么？十种身业，下面讲十门。所以十地里面呢，初地开始下面就是讲到三业啊，身口意三业，就是又回过头来。从前面的法身本来是无相无形的，现在又回到这个身口意三业来感得庄严的报体。也就是说在普贤行当中，如果没有前面的乘法界性的这个法身行的话，你没有办法呈现这个真正的庄严报体。那在初地里面就用最清净的身口意三业来庄严佛华严三昧的这种种庄严圆这个普贤行。那种种庄严要什么地方呈现？法身没有办法呈现的，必须要在报身上面。那报身要怎么样子呈现呢？必须要三业来呈现，所以在初地的地方又显现这种报身的庄严。所以我们讲到说一一行要修回向啊，那才是离世间品。那修回向以后又能够感得庄严的果报，怎么感得庄严的果报？必须要清净的三业，这是讲 它的那个次第内容还是有它的意趣的。我们讲的初地，那十地有五十门，所以每一地都几乎有很多门哈。那二地是十种身心下有六门，在这个地方我稍微要说明一下，是三地的这个十种习气下有五门，这是第三地的发光地啊。那发光地里面它有五门，其中第一个它就讲习气。那我们会有一点怀疑说，哎，到十地菩萨他怎么会有习气？那他所谓的习气是什么样子的习气？就是原来菩萨也有习气，那他的习气内容是什么？我们看到我把那个经文把它引出来，我们看到十地这三地这个习气门里面呢，十种习气是什么习气？再看看我们有没有少分相似习气啊？它这里面有菩提心习气、善根习气、教化众生习气、见佛习气哈，那等等等等的到种种境界差别习气，我们看到这个是三地的习气啊。在这个地方稍微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法义出现？那这个法义是非常殊胜的。然后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跟这个菩萨的习气的这个相应或者是相违。那最头先的地方，我们先要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习气。那习气啊，我们几乎讲习气这两个字都会是属于，就像我们讲是非是非，虽然有是有非，我们大概都会说是非，不会说是是，不要讲是非，大概都是说不要说非啊。那讲习气，习气呢，都是指的众生的习气。那习气从什么地方来呢？习气在唯识里面说，习气从熏习来的。你有这个习气，那就有这个习惯。那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因为一天到晚这样做，一天到晚这样想，就是行为身口意三业有一种串习啊，习惯性。那这种习惯是怎么累积出来的，形成了一个力量？所以这个习气呢，就是熏习，有种子啊，有种子，一直同类的种子一直熏习。那在唯识里面的那种熏习的内容是种子当中，它分两种，种子它分两种，一种叫做艺术种子，一种叫做等流啊，艺术跟等流，这我们在唯识三十颂当中大概有说过。那这个艺术习气啊，大概我们会讲第八来也是里面的很多的种子。那艺术习气最重要，它这个种子哈，它是会变化的。为什么它会变化？就是说，在造业的时候，你有造善业、造恶业，可是感得果报的时候，它变成是中性的啊。譬如说我今天很贪心，那或者说很嗔恚，这个是种子，贪跟嗔的种子。那这个种子基本上是一个烦恼习气、烦恼种子，所以是恶的。可是感得果报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讲嗔，嗔感得是一条蛇或者是一条蜈蚣的时候，蛇本身跟蜈蚣本身它是无记性的，它不会说我是害虫，我是坏人，它不会，它是一个无记性，所以它是会感得善恶感得成变成无记性。可是它的这种种子，艺术的这种种子，它有一个特征在于它可以受尽，有受尽相，就是因为我贪或者我嗔或者是我偷盗，那么我偷盗了以后呢，我来世赶着做牛做马去还债。但是做牛做马本身，那个牛跟马它本身也是一个中性的报体，可是它必须要去还债，还完了以后，它这个欠了完了以后，它就完了，就是受尽了，就不再欠了，看你要还我的不不，这个是艺术种子的特性。可是种子不是只有这种，我们唯识里面讲的它很细啊。他说我们另外有一种种子叫做等流，这种等流的种子又有两种，一种叫做名言，一种叫我执，这种种子。那这种种子哈，这种种子的熏习，来世的时候它不是像那个一熟一样，它是善恶变成无忌，它不是的，它是等流，相等流处，就是它本来是什么，它将来还是什么，完全一样的。第二个，这个等流性哈，这个等流性，除非靠修行，要不然它没有受尽相，而且它会增加，它不会说哈来生的时候呢就报完了，就它没得报完了。 好，譬如说我这一生我很固执，这个是名言种子哈。我来世的时候我就不会固执了，就跟果子相结合了，那只会什么越来越固执。所以我们的无名习气的那种黑暗，主要是在这个等流种子里面的一直累积啊。那在这个地方讲习气的时候，是说明佛菩萨他们也有种子，他们的种子也叫做等流，但是他们的等流就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宿世的习气自己的等流，我们自己的等流，我的等流跟你的等流各有财产。那么佛菩萨他们的等流就是这个样的习气，它叫做法界等流，法界也就是法身，也是平等流出。那它叫做法界等流的这种习气，它也有种子，但是它的种子就不叫名言种子跟我执种子，它就是最清净的种子，就是正法清净种子。那必须要靠这种正法清净种子从他的这个菩提心里面流出来以后，所以佛菩萨他们的法界等流种子流出来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法，因为是法界等流，佛身口意三业当中所流出来的都是所有的教法，那个教法是从他的法界清净等流性里面所流出来的。那这种流出来的这些教法呢，我们去圆这种教法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熏习。所以佛教里面时常强调熏，闻熏闻修。那闻熏闻修什么东西呢？闻熏法界等流，等流是佛菩萨的清净心中所流出来的，那这两个呢才能够相应。那这两个的相应里面其实是佛菩萨他已经成就了，但是我们今天在熏习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熏习名言种子、我执种子，甚至所有的善恶种子。要熏习的时候，为什么说要去看经言教？当我们看经言教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执着跟我们的烦恼贪染放下，里面完全接受这种等流流到我们的菩提心中。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法界等流的这种接受性呢？这种种子呢，就是法界等流的这种清净种子，佛菩萨他是已经流出来，但是我们有没有呢？那前面讲如来出现品里面那一些，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全部都是法界等流的种子。所以这种的种子，祖师大德说，这种种子是清净种子，这种种子呢是无漏的善根，而这种无漏善根在什么地方呢？以众生来说，现在是依托到这个有漏的报体，就是我现在这个有漏业障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但是呢前面讲的破尘出卷啊，破微尘出大经卷，出什么大经卷？出这个法界等流的清净种子的这个教法会出来。那这个就是菩提心在熏修根本因之后，熏修教法，然后多熏教法以后形成的这个地方讲的习气啊，这个是第三地的十种习气啊，菩提心习气，就是你多发菩提心，一直发一直发，善根习气啊，教化众生习气，见佛习气，乃至行，然后愿般若蜜，就是这些属于跟这个佛所流出来，这个都是在教法里面才有这些的东西啊。当我们去熏习它的时候，就会有属于第三地的这种十种习气啊，十种习气。所以这个是看到这个第三地啊，第三地这种十种习气下会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它会有习气？它的习气是法界等流的这种习气，而这种习气是无漏的善根。那我们当然很希望我们有这种习气，而且越浓越深厚越好，因为它是无受尽相哈。好，那它越浓越深厚越好，但是它是无漏善根，所以当我们要熏习这种无漏善根的时候，无漏教法的时候，要用我们的无漏善根去熏，我们的有漏报体里面有无漏的善根，要用无漏善根去熏，等于就是要把我们的我执、我慢、我爱、我见这些东西要先放下，要把全部空掉， 这个才能够会相应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三地的实地这个地方讲，那讲到习气这种法界等流的初世种子性，要什么地方能够产生习气？经典里面一再强调，包括观世音菩萨的这种耳根圆通里面，他就一直在说闻熏闻修，哦，就是用熏闻，哦，跟自己一直跟那个教法里面来相。其实《无量寿经济平等经济》里面也在讲佛佛相念，为什么佛佛相念？是等流熏等流嘛，啊，那这都是相应在法界当中哈，啊，这个是实地啊，实地的这个五十门。今天比较重要的是后面的这个地方，就是讲六位的时候呢，前面实性是不入位的，可是在讲行的时候实性入位，但是等妙把它分成一位，就是等觉跟妙觉呢把它合成最后的这个第六位。那么第六位里面呢，因缘果满，那因缘果满，因缘是讲等觉，果满是讲妙觉。那因缘究竟里面五十一门当中哈，就是你看六位当中是最后的这个因缘果满是最多门嘛，所以十地到因缘果满101门，200门里面他们就占一半了。那因缘究竟呢32门，国用圆满是19门，那个是讲最后的这个一般我们讲八相成道，那是在环境里以十来表法，就是十相成道啊，就是说到十相的这个十种从斗率天末，然后十种出生，十种什么入胎，这个讲这个内容啊。我们比较重要是离世间品到最后急于交代的是在这个因缘的究竟32门，就是要从实性实住实行实慧行向实地修到这个等觉，因已经即将圆满，要步入妙觉，要成佛的时候，虽然我们说哈，就是修行什么一刹那一刹那，但是里面包含的开出来的法门，它还有32门。这普贤菩萨开32门，32门在修因缘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它分三大段哈，一个讲因行体性，就是修等觉行的时候用什么样的体来修。好，因行体修，那他用还是用这个三业哈，三业意业观察，身业自在，以业先唱来起这个因行的方便，然后用十度行体啊，就是六度里面再加上慈悲喜舍来做这个因行，在修等觉的体，属于本体的部分，然后本体具足以后怎么样方便造修。方便造修的地方有自分跟圣境哈，自分的有8门嘛哈，自分里面它有讲10种法、10种意、10种福德助道具、10种智慧助道具哈，然后最后有讲明足啊，就是显圆满的具足，那这个是讲神通。所以自分当中呢，有在法义福智跟圆足，那个是要去修的。然后圣境当中哈，圣境当中有10种求法、10种明了法，然后10种修行法，10种修行法，那这个是去修的哈。譬如说，他说怎么样求法呢？你要求法的时候要直心求法，你不能心有歪曲相，心里面有委屈相，或者呢心里面有得失相，或者心里面有计较的那种相。第一个他就要求这些东西，然后看到他最后这10种修行法的第一个怎么样修行，不离开印光大师说的恭敬尊重善知识修行法。你看到这个地方还在交代这种普贤菩萨的礼敬诸佛这个地方，然后去修以后，他在修的过程当中，在因行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到等觉菩萨都还要除障，他都还要除障。那是怎么样除障呢？他先说到等觉菩萨都还有障碍。什么样障碍呢？离障成形哈，你要离什么样的障呢？要离10种魔。那我这个地方要为什么写出来？因为经文自己去对的时候，10种魔是哪10种魔？这个10种魔，我擦掉一些了哈。 我们一般讲的都会说天魔，但是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十魔都是几乎都是自己，当然包括有天魔，然后欲魔、烦恼魔这些的内容，那都是必须要去离的哈，离障。那离这十种魔哈，先要了解什么是魔哈，然后他就是说，第一个是欲魔，欲魔五蕴哈，那五蕴为什么会变魔？五蕴本身不会变魔，就是你执着它的，它就变魔。所以我们有没有执着？所以那个清凉国师说，我们当看到这个十种魔、十种魔业的时候，不要还没到十种舍利魔业哦，你就会看到我们其实现在说我们是魔子魔孙是有道理的。好，因为如果有执取的话，就是进入到欲魔了嘛。好，如果有杂染烦恼心的话，就是进有烦恼魔嘛。然后有一个心魔，我们讲什么叫心魔，在《华严经》里面有讲心魔，什么叫心魔？他说起高慢心就是着了心魔，是《华严经》说的经文啊，高慢后面要对治的一个很重要的，那慢的意思就是说会比人家高，高慢。然后善根，善根既然也有魔，这样讲善根，善根魔的意思就是直取，比如说你 直取说我很有善根，我比你有善根，那也是琢磨，所以环境很有意思。善知识也有魔，那善知识魔就是你对他执着，那他就是魔、哦、所以我们现在是属于那种偶像崇拜式的、哦、非看到不可的那种，跟着一颦一笑的、哦、那个就是善知识魔，因为起着心、啊、执着的心。所以从起五蕴到最后、哦、第九个善知识魔，第四个是菩提法智魔，就是不愿意舍离啊，就修了法哈，不肯舍掉的，就一直黏着在那里。其实我们这个都很相应的哈，所以提出来，觉得《华严经》真是深获无等之心哈。啊，这个就是要十种魔先知道，然后这十种魔呢，产生任何一个魔都会产生有十种魔业。那魔业它不是很恐怖的样子。那在《华严经》里面这一句话最有名哈，我们在《菩提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就会说：“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根。”我觉得我是在修善根，但是我在累积善根。可是呢，忘了菩提心，菩提心是大悲心。没有大悲心的话，来修种种的善业、种种的法事、种种的佛门的这个造作呢，通通是属于魔业，这是其中第一条啊，这个是扳手这样子哈、啊。那这个还有，当然第二条恶心布施啊，嗔心持戒，这个都是魔业哈、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哈、啊。这个清凉国师说哈、啊，从看到十种魔到十种魔业的时候，清凉国师说观此文啊，你看到这样的文，难免魔业，很难免掉，说我不被他所摄受。他说愿诸后学神慈醒功，要好好的反省，反省什么呢？反省自己、啊、自己的道业上跟这个魔是不是相应。所以这个是慈悲的方便、啊、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所离的藏体当中、啊、十种魔，十种魔业是什么，然后讲出来最重要是叫我们要舍离魔业、啊、舍离魔业方便，第一个你看我们讲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因果，讲善知识，这要舍离魔业，要亲近善知识，那跟善知识之间呢叫恭敬供养、哦、就是对善知识呢就是五体投地，全然的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放下、哦、为善知识呢来做最高的指导原则。所以第一个如果依善知识的话呢，那就可以舍离魔业，这就是十种当中，然后有舍利魔业以后，他就想十种见佛。我们刚才不是说在实性的十种佛，那个是行进十佛，行进十佛到等觉这个地方的十种见佛再出现。所以讲因果，因中是佛，果地还是佛，只要离开魔就是佛。那十种见佛当然它有说明哈，什么样子的见，那这个见当然它是属于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功力的话，你就会某种功力见某种佛、啊、就是正觉佛是无着见、啊、前面讲的那个正觉佛，你要怎么样见到正觉佛呢？你不着 不着生死，不着涅槃，你的正觉佛就会出现。这是什么呢？是自己的佛的那个本性会出现，佛会现前。那在这个地方要讲十种佛的出现当中，他那个业报佛就是第三个那个业报佛。业报佛怎么出现的？身性见。所以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然必定见佛。那个见佛哈，见佛如果是见业报佛的话，生信哈，就是信一切的诸佛呢，从信心起。我们讲信愿行啊，你要见佛，你要信佛才能见佛。那不信了，那到极乐世界呢，你就升到遍地去了。所以这个是十种见佛。然后后面呢，就有见佛，就是佛出现以后，佛出现以后呢。就成就佛的业啊，十种的佛业。我们讲十种佛业里面，什么是佛业呢？就是随时开导令修行故，这是第一条。当然后面还有九条啊，经文里面还有其他的九条，我们就看到这。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就看到说，离障成形，离障加持。第一个先离障，离什么障呢？离魔障，离魔障，离魔业而成为，就是翻转哈。翻转生死成涅槃，翻转污染成清净，那种翻转啊，就变成见佛跟成佛业。所以在离障这个地方就已经转一遍了。怎么样转呢？就是魔在等觉这个地方呢，所有的魔要变成见佛成佛业。那华严经当中哈，会说明没有所谓的魔，也没有所谓的佛啊。如果说执着了，那就是魔；如果说离执着、离世间品、离着见的话，顺法性的话，那个就是佛。所以有解禁是佛，行禁是佛。那对法见迷，那你佛出现也是魔，你见到的是佛，事实上还是魔。所以在离障成形的这个前面魔后面佛中间只有一个字做关键点，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着与不着。当你着的时候你就是魔，就是境界就是魔；当你不着的时候境界就是佛，就是让我们生进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所以说障不障碍不在境界，在自己有没有执着。所以这个离障成形是在这里。哎，华严经的深入是在因行除障，照理说魔离开了，见佛成佛业了，应该到这个地方要进入妙觉了。这个地方就是等觉就进入妙觉，因为已经十种成佛业了。既然它后面还有一个离障加持，那这个离障加持里面，离障还两个行，十种难业跟十种智业，后面还有得加持。那看谁在加持，是魔在加持还是佛还是法在摄持。所以这个在因行除障当中的最后的这五门，从科办上面清凉国师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说这十种慢业，十种慢业里面看，我们只举一个，以师生父母沙门婆罗门住正道者，住正道者尊重福田所而不恭敬，抄在板上面的，大家自己去对照经文。就是什么叫做慢业？你说我们慢业呢？就是不恭敬这个师生父母沙门这些福田所，你不恭敬，这是一条一条。然后还有一个当中第四个好奇过慢，自高凝物，不见己思，不知自短。人家说你有这个过失，你说我哪里有？所以一般的教法里面是七种慢。在华严经里面是十种慢，那么这十种慢里面，在普通的时候那是一个烦恼，到等觉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还有慢的时候，不得入妙啊，就是在要成妙觉的时候，只要还有这个慢业的时候呢，那就是障碍什么？障碍进入妙觉这一层，你进不进？所以清凉国师到最后他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翻面的这个地方，他说华严经跟其他的经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部经里面你没有看到要断什么烦恼，只有说发心，没有说断烦恼，那也没有说什么那个一品一品的断多少惑这样子善，甚至华严都不说断无明，没有说断了，他会说你要知道那是无明怎么样子转，因为无明本身也是无体的，为什么一来就要说到三会普光明殿，都在普光明殿说，那个就是你当下当中你能够觉悟觉照法界，那本身无明就是一个光明体，没有所谓的无明，所以你既然没有所无明，根本就不用断。但是你要修的普贤行又这么多的内容里面，华严经的断惑只断两个惑，在整部华严经里面要说你要断什么烦恼，华严经要断什么烦恼，学普贤行学华严经的人跟这两个一定要相应，就是要断这两个烦恼。哪两个烦恼呢？第一个是嗔，第二个是慢。那么断嗔的这个地方呢，就在前面，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普贤行品当中啊，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那个时候就已经讲得很透彻了。那为什么要断这个烦恼？因为普贤行是菩提心，那只要一有一个嗔的话，那你就障碍自己的慈悲心，障碍自己的慈悲心，普贤行就开展不出来。所以要像护小孩一样的点点滴滴哈，就是唯恐去伤害到自己的菩提心，那个会伤害菩提心的地方是嗔恨，所以要断这个嗔。那在这个等觉的这个地方要已经没有嗔了，他要断什么？要断慢，因为这个慢心呢是障等觉后心呢，因为如果有这个慢心起，十慢里面哈说的那么多，最重要是一个我慢，我慢。那这个我慢，我们讲说哈，断无明最后的那个一品生相无明，其实那个东西就是第七世里面的最后的那个最微细的那个我执，是吧？那个东西没有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入妙觉的这个位置。所以说，此经所断为称以慢，慢虽多种，为慢为主哈。我则尚不见佛，这都是清凉国师的话哈。我如果有我的话呢，那我比佛还大啊。因为我说的才算嘛，佛说的不算嘛哈。我则上不见佛，下不见众生，那故与佛作对，所以慢与佛作对哈，这很严重哈。与佛作对的不是前面的那个魔，不是那个魔，与佛作对的是慢啊，所以不得入妙。所以这一个我们看到离世间品的这个普贤行哈，到最后说。高位所断，敢只断这一惑，他有他的身位力那个道理。甚至你在前面看到他的那个科判当中，已经见佛了，已经有成佛业了，见佛以后还会起这一个障。那我们修行人当然会起这个障啊！我看到什么境界了，我比什么比什么好了、啊，或什么样子的，我有什么殊胜的这个感应啊，那个都是见。或者修了以后呢，有一点点那个相应的时候，会不会起了障碍？也会起慢障，会一直起到什么时候呢？起到等觉的时候，可能可以出现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要小心哦。这个慢障其实一直在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听到这样说啊，我没有慢，好、哦，那这个很像那个罗侯罗哈，他是逆行第一，天下皆知啊。那怎么叫做逆行呢？所以这个我慢啊，我们只看到自己的深跟浅，只是看自己的病的重跟轻，然后自我呢要去请功哈，就是清凉国师所说的。你看离障啊，内层离障行，它就是告诉我们还会哦，会有这个障。那要怎么样去对治呢？十种智业来对治这个慢业啊，那信解业报，不坏因果。在这个地方我们讲是成型因果，不坏因果，只要有相信因果，没得慢的啦。所以用这来对治十种智业，来对治十种慢业啊。这个地方又在说，如果我们的这种心态的话，本来在见佛应该就圆满了，结果居然没有，后面还可能出现一个毛病，就是离障，就是有那个慢障。好，我们相信说可能有这个慢障，那用十种智业来对治慢业，应该慢已经对治完了，照理讲应该就是进入佛所摄持的，为什么还会有十种魔所摄持？就是一层一层、哦、这个环境的摄入里面、哦、 他说这一个十种魔所摄持跟前面的十种魔业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啊？这个十种魔所摄持还是前面那十种慢，由十种智业来对治它，就是你有病然后去找药来把它对治，把它医好。可是十智来对治十慢的时候，如果对治的稍一不清净的时候，那个慢还趁机，那个串习哈，还趁机再起的时候，你里面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慢，外魔就可以得变，马上魔就摄持去了，就收走了。所以出三界不容易的，那个一念的那个微细哈，就是马上已经用十种智业来对治慢业的。可是你看他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他的次第，他还可能十种魔所摄持，那怎么办呢？你看我已经对治了，用十种智业来对治我的十种慢业，我们也已经离魔了，舍离魔业。大家看那个科判，我用科判来讲比较快，就是这个阴行除障这个地方，如果我已经认识魔，我也已经舍离魔业，也已经见佛，也已经成佛业，然后还可能会有慢出现。好，我依照经教的道理，我知道我会有十种慢业出现，有病出现我就有药对治，所以我又根据教理，我用十种智业，十种智业来对治十种慢。但是如果对治不清净，还是有可能，就是下面所以佛菩萨的摄教它圆满而且周到，到把所有可能的情况全部说出来。所以如果是已经对治，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的慢心潜在那个地方蓄势待发的时候，魔还是有机可乘。一别可乘的时候呢，十种魔呢就摄持了。那这十种魔怎么摄持的呢？我们看这十种魔所摄持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懈怠心。懈怠心就说你已经不错了啦，可以休息一下了，第一个懈怠心。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受衣非鱼啊，那十种魔所摄持里面呢，就是受一个，然后其他的只说这一个，其他的都不对，就我唯一的这个法门，唯一的说法，唯一的情形，那其他的都不是。受益非语也是十种魔所摄持当中的是一个。那怎么办呢？说出问题以后呢，在等觉这个地方也提出对治法，怎么样来对治呢？能自行来对治十种魔所摄持，教我们到等觉位的时候还是要求佛加持啊。所以慢是内魔，然后我用实质来对治它。可是如果外魔又来趁机而起的时候，那我们有对治的办法吗？有。自己没有办法对的时候，实在力量不够的时候，也要外魔出现，也要靠外力。那外力呢，就是十种佛所摄持，十种法所摄持，靠这两个的加持可以破十种魔所摄持。所以我们正在懈怠，正在懒惰的时候，你求佛加持，受佛的加持，法所的加持，或者是闻法的欢喜摄受的时候呢，你会冲破这些魔所摄持的这种加持力。那这里面的法义主要告诉我们说，到等觉高位都有可能呢受魔所摄持，那个时候呢还是要求心念当中要念念求佛法的加持啊。所以楞伽经里面我们看到讲义上面反过来说，等觉后心等觉后心若不蒙佛加持，不得入妙。所以要进入妙觉一定不会傲慢，为什么？还是要靠佛加持，如果没有佛加持的时候还是停在那个地方的啊。所以这个是正是有这个意趣啊。清凉国师说，这个障如果一离开，就是魔所摄持这个障一离开的话，究竟因满究竟因缘。所以修行之事要戒慎恐惧慢障会障碍，就是有我慢会障碍我们入妙。那么到等觉还要求加持，我们没得可以慢的了。 哦，你看等觉菩萨他都还要求加持啊，所以这个是因缘的部分啊。后面有果满的部分呢，有这个十九门是妙觉，就是十相成道。这上面呢是讲第六分哦，就是这个离世间品总共有十分，我们讲的六第六的说分，然后第七有结劝修学分，第八有现瑞分，第九有正成分，第十有记。寄送分啊，就是总共有十部分。那这一个离世间品呢，虽然只有一品，但是它是进入从解进入正。那正什么呢？正到普贤广大行，广大境界。那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到最后也是进入到那从这个弥勒菩萨的那种楼阁，已经进入到等觉了。到最后，他还是要进入普贤的法界。在普贤的一毛孔中呢，见所有的这个种种的庄严，所以这个普贤行呢，就是你要跟普贤完全的相应。那跟普贤完全的相应，就是跟法界完全的相应啊。这个是看到这样子的经文，我们真的要感到我们有这样子的机缘，能够稍微闻熏闻修到一点这种法界的意趣哈，它里面含的这个法义啊，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我们能够再多知道一些呢，那我们呢更修行呢会更有很大的这个能源呢，就是往前呢进去哈。所以古来祖师呢看到这华严的经文，没有不欢喜说哈，就是跟他就是尽量能够取入的。所以这个是离世间品展现的普贤二千行，其实就是无所不在，通通是普贤行。哈，一颦一笑一事一非哈，所有无一在。普贤法界当中呢，没有离开这个法界等流这样子的法义当中啊。我们端在我们会跟不会，那会的话，你就任何的境界，你把它看作魔与佛，你从内心里面要看自己的那个我执的那个坚固去掉的时候，那我们生活中如果跟这个法义相应的时候，如果我们努力去障，把我们的障去掉，真正的很用心把无始来的这种习气去掉的时候，一定会有受用，也一定会有加持。好，所以这个是华严经到这个离世间品来说，端在行人自己跟普贤菩萨的这个普贤行的相应。那么最后这个地方呢，我取这个贤首啊，贤首法藏大师啊，他有一个发愿记。这个发愿记啊，我们要熏习，然后要随习，然后要学着发，因为这个发愿记非常好，好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我们知道永明延寿禅师哈，是我们的净土的祖师，他写《中净录》一百卷，《中净录》一百卷写完的时候呢，他是用这个发愿记来做结束的。啊，可见的永明延寿大师呢，他对这个华严，对这个贤首也非常的认同，也非常的喜欢呢。所以我们用这个发愿记来做我们离世间品的这个圆满，那么大家呢把它念一遍好吗？誓愿见闻修习此圆融无碍普贤法，乃至师命终不离。敬未来际愿相应，以此善根等法性，普论无尽众生界，一念多劫修普行，敬成无上佛菩提。阿弥陀佛。